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最难过的是十五节，而且这是最清楚我讲的一个证据。将银子交给办事人，转交做工的人。这个转交做工的人，再一次我觉得是直接交给包商，不透过总务。一透过总务就糟糕了。理由是什么？甚至说不算账，因为他们办事诚实。那表示什么？圣殿人办事不诚实。所以我认为从这些字里行间可以看到，说耶和耶大管理之下的圣殿有很多的漏洞，应该不是一个侮辱。我完全肯定耶和耶大前面的功劳。各位，我觉得我们更在这上面可以学习了。你冒生命的危险服侍主，不表示你继续是把自己摆上服侍主，有可能甚至有可能你是有堕落、败坏、软弱、停滞的现象。好，我们看到又看到哈薛不仅是扰乱了以色列，现在也扰乱南国犹大。十六节我们再看，唯有赎愆祭、赎罪祭的银子没有奉到耶和华的殿，都归祭司。这当然也讲到说王的诚实了，我不拿你们的钱。赎愆祭、赎罪祭，这本来是归祭司的。修殿，这是因为我看到太久修殿的钱没有好好的用，所以我自己另立一个管道。我另立一个管道，叫百姓在门外的奉献，然后再给包商，我通通不叫圣殿的人来经营这些。但是原来百姓献祭指定是耶和华的命令是给祭司的，那还是归给祭司。好，然后哈薛来攻打加特，攻取了就定义上来打耶路撒冷。犹大王约阿斯将他主犹大王约沙法、约兰、亚哈斯所分别为圣的物和自己分别为圣的物，并耶和华殿与王宫府库里所有金子都送给亚兰王哈薛，哈薛就不上来了。这个所有的，我想我们还是需要小心点讲，所有的大概是就是当时他愿意拿出来的吧，应该不是所有，要不然怎么每次人家来都是所有的给的，怎么金子又生出无中生有，又生出一堆金子来了啊？银子的奉献还可以说不断的有，金子就可能一批一批的。那这也可以再一次想到在历代志上最后几章讲到大卫的那个金子数目多到不可思议啊！后来所罗门也很多的金子，多数的学者绝大多数都认为那是假的夸张的，但是我看恐怕是可以一代一代的拿出去啊，甚至在做修补的工作。我相信真的是有很多的金子在大卫的府库里面。约阿斯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列王记、犹大列王记上。约阿斯臣仆起来背叛，在夏细拉的米罗宫那里将他杀了。杀他那臣时就是示米亚的儿子约沙甲和朔莫的儿子约沙拔，众人将他埋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里，他儿子亚玛谢接续他作王。好，这里哈讲到约阿斯的死哈，讲得很简单，可是在历代之下二十四章就讲得比较不一样哈，或讲得丰富一点。历代之下二十四章十五节，耶和耶大130岁死哈，这算是很高寿的。然后说他行了很多善。然后再讲到17节，耶和耶大死了以后，那么他们就离弃耶和华了。不过还有先知到他们那里去哈。耶和耶大的儿子在历代志下24章20节，神的灵感动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然后责备王。那么后来呢， 众二十一节，众民同心谋害撒加利亚，就照王的吩咐打死他。这样约阿斯王不想念撒加利亚父亲耶和耶大向自己所施的恩，杀了他的儿子。撒加利亚临死的时候说，愿耶和华鉴察伸冤。然后又讲亚兰的军队就来抢夺，耶和华也把大军交在他手里，因为以色列人离弃了。后来约阿斯的时候犯重病，二十五节，众臣仆要背叛他，报耶和耶大儿子流血之后将他杀在床上。所以很复杂，你要说谁完全对谁完全错很难讲，但我们可以看到约阿斯有错的地方，因为圣经的确有用比较重的字眼责备他。耶和耶大应该也有错的地方，因为圣经用比较含蓄的字眼描述修建圣殿的那段事。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我们是不知道当时应该怎么样行哈，但我们觉得很不幸，就是原来是有一场宫廷政变暗杀的方式，后来这个杀戮居然继续下去，杀耶和耶大用那么多的方式来保护约阿斯，或者保护亚哈谢的儿子约阿斯，约阿斯却把耶和耶大的儿子用民主的方式，用老百姓来把耶和耶大的儿子杀掉，然后耶和耶大的儿子冤枉的死了，然后又有人为耶和耶大不平，再来把王也杀掉了，这个血腥也很可怕哎。这种血腥在北国耶户的家族里倒不是那么快就出现，在南国出现，我想也让我们很遗憾。好，再看第十三章第一节，犹大王亚哈谢的儿子约阿斯23年，耶户的儿子约阿斯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17年，约阿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好，就是始终在拜那个那两个金牛犊的罪，然后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再一次把他们屡次交在亚兰王哈薛和他儿子便哈德的手里。我们也看到第列王记下13章第4节，约阿斯恳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因为看到以色列人所受亚兰王的欺压。各位，这些我觉得这些经文是很好的一些提醒，就是我们会有点奇怪哈，耶和华把以色列人交在亚兰王的手里，然后亚兰人就欺负以色列人，然后以色列人祈求耶和华，看到以色列人的痛苦啊，就又赐给他们一个拯救者。那神在那里玩弄我们嘛？各位千万不要这样想，我们理性会这样想，但我也总是提醒各位，神怎么样执行，怎么样预定，怎么样计划，那是我们不知道的。我们知道神都在做这些事情，我们能知道的就是神启示给我们，我们看到哦，神我们做错了，所以或者说这些人做错了，所以神把他们交在仇敌的手里，交在仇敌的手里，我们看到，因为神启示给我们看到，当事人能知道多少我们不晓得，但当事人知道的事情就是我们这么痛苦，我们应该呼求神，呼求神，哎，神就听祷告。所以神并不在玩弄我们，对我们来讲，我们就是按着我们能够知道每件事去做，该祷告祷告，该做事做事，该认罪认罪。你不要想到说我的祷告认罪和别人对我们的攻击和好坏都在神的预定中，所以我们都不必做这些事，那都是错误的想法，错误的推论。神是计划预定了一切，但是对我们人来讲，每件事我们应该更努力的去做该做的事，而不应该去觉得什么事都不要做哈。就你在这里看到神的确是兴起，神也的确听祷告来做一些改变哈。我们可以说那个祷告恳求也是在神的感动下进行的，那但我们不能说神在那里玩弄我们。耶和华赐给以色列一位拯救者，那么这个拯救者呢可能是以利沙， 这拯救者呢，可能是后来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好，那名跟原来那位耶罗波安是没有关系的。不管是谁哈，耶和华施起的拯救者、审判者和耶和华器皿，他本身不一定是什么很好的人哈，神就使用吧，使他们脱离亚兰的手。于是以色列人仍旧安居在家里，然而他们不离开耶罗波安家，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仍然去行，并且在撒玛利亚留下亚瑟拉。亚兰王灭绝约阿斯的民，践踏他们如禾场上的尘沙，只给约阿斯留下50马兵、10辆战车、10000步兵。约阿斯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勇力，都记在什么上面。然后他的儿子约阿斯又接续他作王。各位，这就请你原谅了哈，这是他们起名字要同名的名字重用好几次，造成我们的混乱，你就不必太去想记得。如果你过目不忘，可以把这弄得不乱的话，很好。如果你有点混乱的话，没有关系，不必记得那么仔细哈。第十节，犹大王约阿斯，你看不但是同名，还好几个，还重复好几次哈。37年，你也不要太生气哈，因为约阿斯是信，同姓不稀奇啊。我妈曾经跟美国人讲，哎呀，你们美国人名字太长了，太麻烦了，那如果是什么俄国人名字就更可怕了，马林夫斯基，什么赫鲁雪夫啊，日本人名字也是4个5个6个，我们中国人多好啊，陈啊，张啊，李啊。那个老美就说，可是 so many 陈，有那么多个陈字，我们搞混了。你看现在才3个约阿斯，我们也搞混了，而且他不是姓约，也不是姓阿，也不是姓施，还是3个字哈。好，又有一个约阿斯登基了哈，做以色列王，这是以色列王，另外那个是犹大王。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恶仍然去行。约阿斯其余所行的，凡他所行的和他跟犹大王亚玛谢征战的勇力，都写在以色列诸王上。约阿斯与他列祖同岁，耶罗波安做了他的位。这个耶罗波安是以色列的民主，就是英明的主宰，但是在神的眼里，因为他仍然拜偶像，神也并不喜悦。好，这个王也死了，葬在撒玛利亚。这些王的交替，各位不必去太记得哈。好，现在以利沙要死了，14节，以利沙得了必死的病，以色列王约阿斯下来看他，伏在他脸上哭泣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好，我们也还是在想，我们一想，并不一想，以利亚、以利沙都很棒啊。行了那么多神迹，但是你再看一看，甚至这么多神迹，甚至这么多王对他们都很感恩，即便是亚哈王也不敢杀掉以利沙，杀掉以利亚，甚至常常还来听他们，就以利亚、以利沙的时候，这些王都听他们，百姓也有听他们的时候。但我们也看到这个现象，就是他们两个没有办法扭转以色列人归向耶和华，或者说没有办法扭转以色列人全心的归向耶和华。这些啊，我在看的时候很多时候都不太懂，怎么可能是这样？现在我觉得我太能懂了，甚至我会说怎么可能不是这个样子。如果不是神保守，我觉得你我真的，我们很多的信仰，很多地方掺杂了一些其他东西，这些东西我也说不必太去追究它。我们能够信仰越纯正越深入，对圣经越了解越好，这是一点都没有错的。但是我们越深入越了解，甚至对神学也懂得越多，甚至纯正神学懂得越多的时候，我又觉得你也可以发现很多地方是，即使是信仰纯正的人也会有他的漏洞盲点，信仰的伟人也会有。 不过我不知道我这样讲的对不对哈。像路德是我非常喜欢、最喜欢一位神学家，可是我也讲过，他对犹太人那个恶毒的攻击，甚至到今天很多人还觉得希特勒始祖是路德，因为路德有讲说对犹太人的逼迫、赶尽杀绝是应该的，因为犹太人实在是太得罪上帝了。我就觉得路德讲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那么加尔文还有很多其他，实在看起来他们、不是看起来，实在他们的神学也好，生活上近前，尤其加尔文，我觉得是比路德还要更近前。哦，可是也会犯很多很多错误，没有人是不犯错误，所以你定尊于一啊，我就是这个派啊，我觉得是有危险的啊。我们可以发挥它的美好的地方，但是不要太偶像，不要有偶像崇拜了。那你看以利沙也是这样的，这王这么亲他，当然也不一定是以利沙的错，可是就是这个王还是没有好好的归向上帝嘛。以利沙对他说：“你取弓箭来。”王就取了弓箭来，又对以色列王说：“你手拿着弓。”王就手里拿着弓，以利沙按手在王的手上。好，这又是按手了。我不知道你们啦，我对按手呢，我对任何的形式不是那么看重啊。就按手的人没有能力，没有真的属灵的力量，那按又有什么用呢？所以有一个人呢，某些人的按摩啊，有些我是不想参加，我几乎都不太参加这些了。但有些人就很喜欢，他要被按摩了，就请一些大有名的人啊，十几只手按在那边，有的头都不够放了。我想也是好事啊，但是我通常对这些事，也许我不应该，我都看得很清，我就觉得那些手那么多有什么用啊？要有圣灵的能力才好，要真的有神的手按在上面才好。可是我又要说哈，各位，我们也不是完全不注重任何礼仪的，包括上帝规定的教会的仪式，有它的意义哈。但这中间的宽松度我就不去讲它，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以利沙按手，我相信还是有它的作用的。十七节说：“你开朝东的窗户，他就开了。”以利沙说：“射箭吧。”他就射箭。以利沙说：“这是耶和华得胜的箭，就是战胜亚兰人的箭，因为你必在亚夫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他们。”以利沙又说：“取几支箭来。”他就取了来。以利沙说：“打地吧。”他就打了三次便止住。神人向他发怒说：“应当击打五六次就能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现在只能打败亚兰人三次。”这里有很多我也不懂的。第一个就是说，哇，这仪式有这么重要吗？以利沙跟他讲说：“哎，你要好好去打亚兰人就好了嘛。”一句话，他已经快要死了，已经是身上插了很多管子了，不太能动了，还要射箭，还要按手，还要叫王打地，啰嗦嘛，不必有这些嘛。神要你这样做，你就不需要有这些仪式。可是我说了，有这些仪式可能有它的作用吧。然后为什么又要两次呢？一个是射箭，你就去射吗？还要朝东的窗户，当然这大概是指对亚兰人那个方向的攻击了哈。你一定需要这样吗？或者是朝东可能是亚弗那边的哈方向哈，本来亚兰是在北方的，取几支箭，这个取了箭来，然后又说打地，那各位今天也没有讲要打几次，就打地嘛，他打了三次，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打法，反正我觉得怪怪的嘛。是我也不太想多打，因为这很啰嗦，已经射了一堆箭了，还要再打地，然后神人就发脾气了，哎呦，这是不大讲道理。各位，可能不大讲道理，但我觉得有他的道理。我觉得神人要王对攻击仇敌的这件事更积极一点。我相信我会常常被神人骂的，因为我打地恐怕一次就停了。就你对神人给你的吩咐，记得我们上次讲吗？如果这真是出于神的话，你就应该很忠心的去听了，很忠心的去执行，就不要 不要有一些好像敷衍。可能神人的吩咐不一定每一件事都是这个样子，但是你既来找他，而且你很强调的一件事就是你非常希望以色列人能够得胜，因为现在以色列的战车兵马都已经走了，这是在指着以利沙嘛。以利沙意思就是说，其实你也可以，如果你有一个更积极的心，就如同以利亚也看以利沙看到以利亚走的时候，也好像觉得啊，火马战车走了，但是其实他可以继续做这个工作。不过恐怕我们还是要说更重要的，就跟刚刚耶户的开始就讲过的，跟以利亚在何烈山上，在暴风地震飞沙走石后面听到是微小的声音是一样，就是说这些军事上的杀和打和不管是消除异端消灭敌国都有它的意义，我们不能说没有，但是如果人心没有归向上帝，神微小声音的道没有去传开的话，那这些都是枉然。最重要还是上帝的道，甚至这是唯一重要的。第二十节，以利沙死了，人将他埋葬，到了新年，有一群摩押人犯境，有人正葬死人，忽然看见一群人就把死人抛在以利沙的坟墓里，一碰着以利沙的骸骨，死人就复活站起来了。好，这段话我们也不大看得懂，就字面来讲完全了解他在讲什么，我们所看不懂的就是说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发生这件事情，是不是又有什么属灵的意思。各位，当我们讲属灵意思的时候请小心，我们讲属灵意思的时候千万小心，有的时候不要把它解成说这根本不是历史上的事，只是写一个故事要表达一些属灵的教训，这就要小心了。有些经文明显是纯粹是属灵的，不是真实的，譬如说浪子的比喻，绝对没有浪子那个人，那是一个比喻没有错。可是有人说啊，约拿也只是一个比喻啊，叫人悔改，没有约拿那件事情，很多的包括福音派学者都这样讲，我就不能接受了。因为我从圣经上的描述，包括新约和旧约，我没有看到圣经上说约拿书是一个比喻，是一个故事。我觉得那很清楚是一个历史，那我们就不应该把它讲成一个比喻。那这里你说这里有属灵的意义，我相信一定有，但是我在这里我也看不出是，这只是一个编出来的故事要我们学习。我觉得这是一个历史的事情，这历史的事情有很多疑惑的，就是为什么我能懂正在埋葬死人嘛，看到一群人就把他丢在以利沙的坟里了，坟墓里面哈，大家挖的时候也有一点，这显然这时候挖的时候跟耶稣埋葬的时候放在洞里是不大一样的啊，那个他们的风俗不大一样，可能也动到了以利沙的坟墓，就是他在挖嘛，就把别人的骸骨也动到了。以色列没有我们中国人那么多迷信，好像说碰到死人会什么鬼出来，会有什么不吉利，我想他们没有，他们没有那种迷信怕鬼，可是他们却很理性的看到，哦，这有一群人，这一群人应该就是上面的亚兰摩押人了，逃命要紧，这就赶快逃命。在逃命要紧的时候呢，死人一碰到以利沙的骸骨就复活站起来了。各位，可能他要表达就是摩押人看到就逃命要紧，因为这个正在埋死人，死人又复活了，就赶快逃命了。我也不晓得那一群死人后来又怎么样，我也不晓得来埋死人呢，再来埋的时候，哎，怎么办？请你回家吗？已经埋葬了，区公所都已经注销你的身份证了。我也不晓得他们要怎么处理以利沙的骸骨，完全都没有。就这里突然冒出这段话来，很奇怪。那这群人后来有没有死掉？人家有没有吓死？我们也不知道。这是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不能够说 这是一个纯粹只有属灵的意义，但我觉得记载在这里是有这样的意义。这也有点让我们想到说，耶稣死的时候有人复活进了城里去，那我也常常问，哎，那些人后来到哪里去了？那别人看到他会怎么样？这我都不觉得有一个非常好的解释。我相信那个不是什么纯粹的属灵教训，一定是有这个事实的发生，但是他们的来龙去脉和写在那里给我们的教训的意义，我就不太能够抓得住了。我觉得这圣经没有讲，我们不太知道。我们可能可以有一些，不敢说猜想，或我们这最多是一些推测了，就是一个属灵的人的确对后面是有影响的。我们绝对没有圣物崇拜这个风气哈，天主教里有，就是圣物它还有它的灵力和能力，我们没有，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神可以使用它，有，这就是一个例子。那我们基督徒比较不喜欢说，我们就把它圣物崇拜，去崇拜那些以利沙的骸骨，我们更不应该收集这些骸骨来让死人复活，因为后来也没有再发生这个事。我们武宁说，的确活人死人，一个属灵的人甚至属世的也是一样，多多少少会影响到后面的人。属世的坏蛋会给后人坏的影响。我想像秦始皇这些人，焚书坑儒这些，我觉得这坏的影响就一直下去，起码也影响到毛泽东啊，他对他焚书坑儒就比秦始皇还要更厉害。我想好和坏都会影响，我们在这里看到以利沙的骨头都会影响，这影响有两重的影响，一个是可以叫死人复活，第二个是可以成为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可以防摩押人来侵犯。当然我想的重点不是以利沙的骨头，而是以利沙的教训。若是以色列人听以利沙的教训，可能他们可以更强盛，因为他们会依靠神，他们可以强盛到甚至可以经历到复活的事情。好，22节，约哈斯年间，亚兰王哈薛屡次欺压以色列人，耶和华却因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人施恩给以色列人，连续他们眷顾他们，不肯灭尽他们，尚未赶逐他们离开自己面前。赶逐后来是赶逐离开了，就是一直在惹神的怒。但是你也不要忘记，即便赶逐他们了，或者当时在他们中间，不管是在大卫的时候，或者亚哈的时候，不管在最抵挡上帝的时候，或者最被上帝抵挡的时候，或者敬畏神的时候，真正属神的人永远都不会离开神，神永远都保守。只是他可能也真的被赶走，像但以理也被掳了，像以西结也被掳了，就是外表上的遭遇不能够决定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是神喜悦的，里面做犹太人才是真犹太人，这罗马书讲的。基督徒当然也同样是这个样子，神是看内心，但是我们又一次说，外表看得见的仪式这些恐怕也不是完全没有它的价值。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